有弟兄姊妹受洗，然后在众人面前做见证。那么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啊，那个时刻啊，看到我们受洗的弟兄姊妹，十二个弟兄姊妹在这里做见证啊，那个时刻真是非常荣耀、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刻。很多弟兄姊妹就有这样的感动，就觉得啊，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听到来自我们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同工，我们在一起讨论，觉得我们想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可以成为一个见证的聚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这里可以心里预备一下，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们请愿意做见证的弟兄姊妹来到众人的面前，来到会众的面前，把自己的见证分享出来。那么这个见证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这个主题我们定为就是生命的改变啊，就是我们见证我们的神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就是宣布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接下来我们教会可能会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季度一次，或者是半年一次，然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那么这个聚会就是请我们愿意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上台在大家众人面前做出见证，来讲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啊，请大家可以来思想这件事情，为这件事情祷告。如果你觉得圣灵对你有这样的带领啊，你可以跟我联系，也可以跟我们的执事同工联系。好，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还是继续来思想登山宝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知道从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开始，主耶稣就开始教导祷告。那么按照我们华人的传统呢，我们把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我们称之为主导文。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主导文呢，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怎样祷告。所以在英文当中呢，我们会称它是门徒的祷告，但是指的都是同样的这一段祷告词。但是我们还是尊重我们华人的习惯，我们仍然称这一段祷告词为主导文。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这不是耶稣的祷告，这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应该怎样祷告。好，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再来一起来读一遍，耶稣是怎样开始教导他的门徒应该怎样祷告。我们可以来看到马太福音六章，我们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五节起：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暗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朋友们来到这里，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口称你阿爸父。主啊，这是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啊！这是我们何等大的荣耀，这也是主所赐给我们何等大的特权。主啊，我们可以口称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万物的主宰啊，就是我们亲爱的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带领啊我们的聚集，愿你在这里作王掌权，愿你的名得到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有人说祷告是属灵生命的呼吸。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呼吸是最重要的。我们没有吃没有喝，我们还可以能够活几天，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呼吸的话，我们可能几分钟都活不下去。那么祷告也是一样，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如果我们不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没有呼吸一样，我们与上帝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会枯萎，也会死亡。所以我们看福音书，我们会发现当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只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就是请求耶稣，你教导我们啊，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啊。我们注意到耶稣的门徒没有来要求耶稣或者请求耶稣，你教导我们怎样赶鬼啊，你教导我们怎样行异能啊，你教导我们怎样行神迹啊。耶稣的门徒没有这样做，耶稣门徒只是唯一一次对耶稣说，主啊，请你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祷告对于耶稣的门徒的生命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可以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至二节。一节起，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感谢神，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在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之前呢，主耶稣先告诉我们有怎样的祷告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么怎样的祷告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呢？在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节耶稣是这样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这里有一种人，他们的祷告是上帝不喜悦的。那么这种人的祷告是一种表演啊，这种人的祷告是巴不得让人看见。那么这样的祷告上帝所不喜悦。耶稣接下来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最重要是体现在你一个人，你独处的时候。那么耶稣接下来又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那么这样又有一种人的祷告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这种人好像看起来啊，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用重复话啊，这样的人上帝不喜悦。我们等下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来思想这两种神所不喜悦的祷告有什么值得我们要注意的地方。耶稣说，你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接下来主耶稣就教导应该怎样祷告。所以我们刚才从上面的经文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主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应该怎样祷告。在教导之前呢，主耶稣特别指出了两种人，这两种人的祷告是上帝不喜悦的。第一种就是他们把祷告当作一种表演，一种假冒为善的祷告，这种祷告上帝不喜悦。那么第二种人呢，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说很啰嗦很重复 啊，好像是这个原因，上帝不喜悦。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再接下来来从圣经中看几处经文。其实圣经在很多的地方都提到有些人的祷告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我们来思想我们应该怎样祷告之前，我们来思想有哪些人的祷告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么我们可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约伯记27章8-9节，这里谈到不敬虔的人，他们的祷告神不垂听，神不喜悦，也就是说不敬畏上帝的人，不敬虔的人。那么在约伯记35章12-13节，圣经告诉我们骄傲的人他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我们可以把这两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约伯记27章8-9节8节起，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不敬畏神的人，不敬虔的人，神不听他的呼求。我们再来看约伯记35章12-13节起，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恶人骄傲的呼求上帝不垂听。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告诉我们，心里充满罪恶的人，他们的呼求上帝不听。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6篇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好，在箴言还谈到一种人，他们的呼求上帝不听。我们一起来读箴言21章13节，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求也不蒙应允。这一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思想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啊，什么我的祷告好像总不蒙垂听啊，我的生活总是充满这么多的挫折，这么多的不顺利。很多时候我们这样想，我没有思想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可能别人的呼求你也没有垂听，可能你对别人也没有怜悯。如果我们不怜悯人，上帝也不怜悯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听别人在患难当中的呼求，那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呼求，神可能也不垂听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有更多一点思想。那么接下来还有一节经文是特别圣经，就是给做丈夫的给做丈夫的一个提醒，是在彼得前书3章7节我们在这节经文，我们请所有的做丈夫的弟兄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姊妹可以听一下彼得前书3章7节，我们请所有做丈夫的弟兄一起来读，起。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圣经特别提醒那些做丈夫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觉得，哎呀，为什么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我的祷告我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的困难，上帝不帮我。那么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所有做丈夫的有要知道一点，如果我们不敬重自己的妻子，我们的祷告是被拦阻的，神听不到，神不听我们希望所有的弟兄都把这句话存在心里，不要让我们的祷告被拦阻，因为我们对妻子的不尊敬不敬重。那么妻子比我们软弱，我们要顾念我们妻子。好，我们现在再来回到马太福音，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两种人的祷告神所不喜悦。第一个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那种表演，把祷告当作一种表演，这样的祷告上帝不喜悦。 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和牧者威廉，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你的信仰就在你独处的时候表明出来。就一个人真正的信心呢，这一个人他真正心里所信的东西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来呢？不是在公众的面前，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在什么时候真正的表现出来？在他独处的时候表现出来。其实耶稣讲的这个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祷告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上祷告。要怎么祷告呢？要进到你的内屋，要到你独处的时候，还要关上门。在这个时候你没有观众，你这个时候诚实的面对你自己，在这个时候你的祷告才是你真正心里所呼求的，所渴求的。那么就是昨天我们弟兄我们跟几个弟兄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谈到他前一天的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在看一个基督徒的关于基督徒信仰的一个片子，他觉得哇真是喜乐，很得意处，所以第二天早上巴不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后来当时我看到这个弟兄这样的一个见证，听到弟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就想起这句话，一个人的信仰在什么时候表达出来呢？在他独处的时候，不是在公开场合。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一个人来到你的书房里，把门锁好把你的电脑打开没有人看你，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的手机没有被监视，你的电脑没有被监视，这个时候你要看什么？这个时候你要听什么？这个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这反映出你最真实的自己，你心里真正信的是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反映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非常的注重我们在人前的表现我们在人前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我们要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行为不要绊倒人。我相信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上帝不仅仅看这些，上帝看什么呢？看暗中的时候，看我们独处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这一段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所以我并不是在这里说，我要解释一下，我并不是在这里说我们在人前的表现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上帝面前因着我们的信心被上帝称义，我们在人的面前，人称我怎样称我们为义呢？人看不到我们的信心，所以人看我们是看我们的行为。所以在人的面前有好行为，有好见证，这个很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神怎样看，神怎样看我们，这是最重要的。而神怎样看我们呢？神不仅仅看我们在公开的场合，在人的面前怎样，神看我们一个人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你怎样。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个见证这两个见证呢是关乎两对基督徒的夫妻。那么这两对基督徒的夫妻都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传道人，也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这个弟兄姊妹。那么其中一对基督徒夫妻呢，他们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还有第二对基督徒夫妻呢，他们是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好，我们先来看这一对年轻人基督徒夫妻。这是在我以前的教会有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妻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聚会。那么这一对年轻人呢，他们都是毕业于中国非常著名的大学他们都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这个毕业生。但是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呢，上帝的呼召就临到他们。当他们毕业之后呢，他们就回应上帝的呼召，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他们就留在校园里面，就一直全职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没有去找工作。那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上帝呼召他们，让他们撇下一切，专心的在校园里面来给其他的学弟学妹们来传福音。当然了，他们的父母对他们这种决定是非常不理解的， 甚至威胁他们，要与他们断离这个父子啊父女的关系。但是他们还是忠心的把自己摆上。那么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他们就靠着对上帝的信心，也靠着弟兄姊妹的奉献。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所服侍的对象呢都是大学生，这大学生能有多少奉献呢？没有多少奉献。所以他们的生活是最最简单的生活，最最清贫的生活啊，他们就是把这样自己把自己这样摆上。所以我非常尊重他们，非常尊重这一对年轻人。那么有一次呢，这一对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聚会，他来到我们教会聚会，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一对年轻人这个弟兄就分享他的信仰生活中他的一些困惑啊，他发现的一些问题就跟我们分享出来。后来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啊，你像我们在校园传福音，他们就租了一个房子，就租在这个校园附近，他们很多人就认识他们，因为他们白天就在校园里面嘛，就碰到学生啊，就跟人家接触，跟人家传，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见到的几乎所有人都是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或者已经传过了，或者打算传的，所有人他们见到的所有人几乎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人他们见过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哪一天我们会给他传福音，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生活的言行啊。所以他们总是这样提醒自己。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年轻人，就像所有的夫妻所有的婚姻一样，他们也会有争执的时候，也会有彼此矛盾的时候，他们也会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他们只要是一碰到人，他们就会把这一面就掩藏起来，不要让人看见。我们一定要在人的面前活出一个完美的形象啊，我们要活出一个模范夫妻的形象。后来那个弟兄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啊，因为生活啊各个方面，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当中，他们当然夫妻之间也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需要双方一起来面对，也会有争执。那么这个弟兄就发现一个办法，就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每当他与他的妻子就是有争执有矛盾的时候呢，他怎么样让他妻子能够开心起来呢？他有一个秘诀。后来我们都说，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也要学啊，这个秘诀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呢，每当他跟他的妻子发生争执有矛盾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让我们出去吧，我们出去买菜啊干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然后一出去呢，这个弟兄就装作好像碰到熟人的样子，两个人一起说，他说，哎，那个谁谁谁你好吗？然后就看他妻子本来很生气的，就是脸一板的也不说话，很生气的样子，但是一听到他的弟兄这样讲，马上那个脸就笑起来了，就换成一副就是那种很喜乐祥和的所谓师母脸就是牧师的妻子的脸，标准脸他只要那个弟兄只要说，哎，你好了，你好吗？他就马上就，然后就到处看在哪里，在哪里。后来最后就发现，哦，原来是他的弟兄这样的逗他，但是他已经这样了，他就不好再回去那个板着脸的样子。他说这招很灵啊，嘿，我说后来我们当时听到这个，哦，这好好笑啊，还可以这样的啊。但是我知道我用这个办法用在我妻子身上，可能不一定有效果啊。但是他用在他妻子身上就非常有效。后来这个弟兄接下来就说，后来他发现呢，他其实很累，其实他们非常的累，他们觉得这种生活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困惑。他们那种刚开始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那种服侍的喜乐呀，那种给人传福音带来的喜乐，看见这个福音怎样改变一个人，圣灵怎样在一个人心里做工，当他们刚开始神呼召他们刚开始这样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那种喜乐非常非常的甜美，非常大的喜乐充满他的心。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觉得这种喜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他们觉得这种生活好像越来越，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越来越是一种捆绑，而越来越变成一种表演。 他们说啊，我们在人前我们要展现出一个完美的样子啊，我们在人前我们要成为一个模范的夫妻。但是呢，他们心里也知道他们并不完美，他们心里也知道他们很多的时候跟他们在人前的样子可能不是一个样子。后来当我们听到这个弟兄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心里非常的感谢神，感谢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让他看到上帝所要的不是一个表演者。所以上帝从来就是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啊，上帝没有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上帝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上帝不是要让我们装成神的儿女。我们在人前的行为和见证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只能看见我们表面的行为，人看不到我们的内心。人不是神，神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心。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最最重要的重点，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本末倒置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有真实的生命，一定要有真实的生命。无论在人前还是人没有看到我们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真实的生命呈现出来。所以保罗说，如果我要夸口，保罗说他要夸什么呢？他要夸他自己什么？夸他的软弱，好叫神的能力护庇我啊。所以保罗没有夸他如何的刚强，他如何为主站立得住，他如何的持守真道。保罗说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是一个犯罪的人，而上帝的能力会复辟他，上帝的能力在他生命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思想我们怎样归荣耀给上帝。很多的时候，第一点，我们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在神的面前。耶稣在这里所说，不要仅仅关注我们在人前怎样的表现，耶稣说我们更重要的要注意我们真实的状态，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怎样子。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刚才谈的还有一对年老的夫妻。这对年老的夫妻我跟弟兄姊妹很多次都提到过啊，也是我非常尊重的这个传道人Steve 和 Irene 啊，有很多地方再听到这个名字都已经听过很多次。那么 Steve 和 Irene 呢，他们是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很多年，我们在一起同工很多年。 Steve 和 Irene 在我接触的所有基督徒当中，我觉得他们这一对夫妻是真正的最有生命见证的人。但是有一天 Steve 和 Irene 他们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也分享他们的苦恼啊，他们的软弱，他们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有一对儿女，这一对的儿女也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啊，也是身体非常健康啊，就是各方面都非常好。但这一对儿女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到很大的年纪啊，都不恋爱不结婚。这个爸爸妈妈心里就很着急，史蒂夫尔瑞心里就很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他就后来艾瑞就去问他的儿女。结果呢，他的儿子跟女儿都给他同样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想找的那另外一半，想找的恋爱婚姻的对象，他们就说应该像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这样。因为他们在他的爸爸妈妈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家庭中成长，史蒂夫和艾瑞他们之间，他们看到的是从来没有争吵，从来没有争执，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一切都是那么和谐。所以这一对年轻人就说的，婚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带着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寻找他们人生当中的另外一半。当他们接触到一些人，他们发现这些人都不是这样的。接触到一些人，难免会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难免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他们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被上帝所祝福的婚姻和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就不要了，不敢再去尝试了。后来当 Irene 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 Irene 心里是非常难受的， Steve 心里也非常的难受。他们知道原来他们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努力的要活出一个完美的形象，无论在人的面前，在儿女面前 啊，他们一直说啊，我们要给儿女做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其实这种想法呢，对儿女的人生造成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因为什么呢？因为史蒂夫和艾瑞他们不是不争吵，不是没有争执，他们大半生的时间在异国他乡啊去做宣教士，他们面对很多很多的压力，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但他们每当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每当有争执的时候，他们都避开自己的儿女，他们都不要让自己的儿女看见，他们关起门来在那里争吵，在那里争论。所以他们的儿女完全不知道，几十年了都不知道，不知道父母还有这样的一面。后来当史蒂夫艾瑞后来听到他的儿女这样讲，他们心里非常的忧伤，心里非常的难过。他说我们错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真实的自己展现给我们儿女看，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也是软弱的肢体，没有上帝的大能，我们一样的会争吵，一样的会跌倒。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婚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夫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当我们把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儿女的时候，我们儿女才能够真正的健康的成长，他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他不是碰到一点事情他们就逃避，然后用一个错误的或者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去套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刚才我们看到这两对基督徒夫妻的见证，这两对基督徒夫妻都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非常诚实的来面对自己，他们也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神的心意让我们每一天心意都更新变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永远要常常回转出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的样子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愿意被改变，他可以被改变，可以被塑造。无论我们是刚刚信主的，还是我们信主一生之久的，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有一个小孩子的心态，我愿意被改变，愿意被塑造。那么我们怎样有这个心态呢？就是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啊，我们并不是说要表演出一个什么形象来。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生命中啊需要被神改变和塑造的地方。就有人讲过一句话，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就越说明他缺乏什么。有的时候我发现这句话有它一定的道理。我们知道在耶稣谈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山羊，一种是绵羊。然后耶稣对那绵羊就说你可以坐在我的右边，然后就说你们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比如说把这杯凉水给小子中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后来这个绵羊就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个事呢？没有做过。所以但是主看见他们做了。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一个遵从上帝旨意的人，他不是每天的眼光都看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啊，我是怎样表现的，而他真实的生活就是他内在生命的一个呈现。当耶稣责备那些山羊，就说有些事情他们没做，比如说没有，比如耶稣说当我下了监里的时候你们不来看我，那些山羊就很委屈啊，就说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去看你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觉得委屈呢？因为他们在计算，他们在看自己啊，哪些事情我做到了啊，哪些事情应该记在我的功劳簿上啊？就像马太福音七章最后谈到的那些人啊，我不是为主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吗？所以这样的人，他们所思所想的就是他自己啊，我是怎样的啊，我是怎样表现的。所以一个信心这样东西是表演不出来的啊。那么真正的虔诚，真正的忠心良善，也是没有办法表演出来的。那么耶稣当然也说过，也告诉我们一切隐藏的事都会被显明，一切暗中的事啊，最后都会被显示出来。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直通过表演来持续下去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所不喜欢的祷告的第一种，就是那种表演的祷告。 那么我们从这里引申一点，主耶稣不喜悦的一种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呢，是什么状态？就是一种表演的生命状态。所以我感谢神，我们许许多多的朋友，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不用上帝的提醒，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在人前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啊，我们要套上一个基督徒的壳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当然我不是说反对这样的想法，这样很好，我们确实要在人的面前做见证，但是我们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本末倒置。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面对神，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真实的我所信的是什么，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诚实的面对这一切，当我们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无论是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面对上帝的时候，而我们在人的面前也会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流露出来。耶稣从来不试图去表演，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耶稣是万王之王，但是耶稣却在众人面前有一次他哭了。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很多的男子，你愿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哭啊？你不愿意，是不是？你说哇，我们要有自己的形象，但是耶稣不顾及自己的形象。耶稣也在圣殿当中有一次他发怒了，他好像不像他以前那样的谦卑柔顺温和的样子，他变得非常的，在人看来好像非常的暴躁，非常的狂躁。他没有试图隐藏他心中的真实的想法，耶稣从来没有试图去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个样子。耶稣在人看来，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看来，文士和法利赛人甚至指出，耶稣你不遵循律法啊，你违背安息日的律法，甚至你的门徒饭前不洗手，甚至你的门徒都不进食。人可以看见耶稣有一些问题，但是呢，耶稣不是活在人的眼中。但是从最后我们看见耶稣他的生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integrity， 一个完整的生命。什么叫完整呢？很多人的生命是割裂的，是割裂的，就是两个人格，一个人格呈现在外面，一个人格隐藏在里面。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完整的生命，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内在的人跟我们外面的人要求神让不要有一个分裂的生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祷告，神所不喜悦。那么第二种祷告在马太福音6章7节，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这里有第二种祷告，耶稣说他不喜悦，上帝不喜悦。那么这种祷告是不是就是说啊，重复话上帝不喜悦呢？或者啰啰嗦嗦讲很长时间上帝不喜悦呢？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寡妇不停地去缠磨那个官，让那个官为他的伸冤。那么耶稣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去找他的朋友，去敲门，深更半夜去敲门，就说你给我饼吧啊，我有客人来我家里，我没有什么好招待他，你给我一点饼吧。后来那个人被吵得不耐烦了，然后就起来，就说我虽然不是你的朋友，但是因着你这情实迫切的直求啊，我还是来开门，给你开门，给你饼。所以耶稣举过很多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要迫切，而且我们的祷告可以是一代一代不停的祷告，就像那个寡妇不停的去缠磨那个不义的官，最终那个官回应了那个寡妇的祷告，这都是耶稣说的。那么在这里岂不是矛盾吗？岂不是说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吗？其实上帝所不喜悦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用许多重复话，不是说你的祷告太长，上帝不喜悦什么？不喜悦他们的那种态度。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以为什么？话多了必蒙垂听，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有些人的祷告是这样的，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背这个主导文1000遍1万遍，然后我说上帝你这回该听了吧，我都说了这么多的遍了， 然后我跪在神的面前，我跪一天一夜，跪一个月，我说这回上帝你总该听了吧，你看我这么的虔诚，我做了我要做的，那么上帝这一回你必须要听我的祷告。其实大家此刻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种人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是一种什么的关系呢？是一种商业关系，是一种业务关系，就是说我做的这一部分，那么你必须要做你做的那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在异教的信仰，在许多拜偶像的人当中的信仰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是拜佛的，他做生意做得很大，那么他每年那个他们很讲究，就是初几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去跑到一个山上去烧头道香他花很多钱开很远的车，然后历尽千辛万苦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看上去是非常虔诚，当然还有很多人呢去磕头啊去怎样，看上去非常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们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呢？他们试图用他这种表现出来的虔诚来指挥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而上帝说你不要把这种态度带到上帝这里来，你不要试图用你一种表演出来的一种所谓敬虔的态度，你看我做一千遍一万遍甚至苦待自己上帝你看我是这么这么的虔诚，我每个主日都在教会我每个祷告聚会都参加，我付上我已经付的了，那么神现在你该怎么做你心里知道了。你如果带这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在罗马书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人心里明明知道有一个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你这个态度绝对不是荣耀上帝，你是把自己至少放在与上帝平等的地位上，我做我的这一份，你做你的那一份，甚至你把自己凌驾在上帝之上，你会说我的这一部分做了，那么你必须要做，所以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这是上帝所不喜悦，这是一种商业的态度或者业务的态度。人际关系当中有两种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以前蔡耀明弟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过，一种关系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种关系，商业关系业务关系，我给你你要的，你就必须给我要的，人与人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外邦拜偶像的信仰是这样的，他们看上去可能是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们用这种所谓的虔诚，他要去指挥他们所拜的偶像，如果这个偶像不听话怎么办？他们换一个偶像再拜，他们就离开。那么还有一种关系，就是耶稣在接下来的教导所谈到的，我们称我们的上帝称什么？父。父子这种关系是一种家庭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我们不是来在我们的父亲面前我们试图去指挥他，然后我的父亲不听我的指挥我们就离开，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在家庭当中，在爱的关系当中，所以神希望我们的祷告是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不要建立在那种商业关系业务关系的基础上，要建立在这种家庭关系和爱的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上十八章那里圣经记载有一段故事，就是记载了先知以利亚与巴利的先知他们对决他们对决。那么那时候巴利的先知他们是怎么做呢圣经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所以他们用一种祈求偶像祷告的方式，他们用一种很疯狂甚至自虐的方式。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说你看我这该虔诚吧，我都在拿刀砍自己，你要看一下我这该虔诚，他们用这种试图去控制。结果以利亚就嘲笑他们，就是你们所拜的那一位，他们可能要么就是睡觉了，要么就是忘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我们自己觉得哇我多么的虔诚，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知道，上帝是我的父，上帝是我的父，我不是试图要去指挥他或者去操纵他。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父，马太福音6:9，主耶稣是这样教导，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这句话按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这个次序是这样，就是说父啊，在天上的，我们的。当时我们要知道，当耶稣说我们向上帝祷告要称上帝为父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对门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在耶稣之前没有任何人教导说我们可以有资格称上帝，称万物的创造的主宰者为我们的父，没有人这样教导过。上帝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的人呢不过是尘土，来源于尘土，归回于尘土，我们怎么可能称上帝为父呢？所以一直到今天也只有基督徒的祷告是这样，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你看犹太人，你看伊斯兰的信徒，他们从来不称他们所拜的为父。那么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当耶稣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一位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与他的关系是家庭的关系，是爱的关系，父与儿女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甚至并不是附加条件的。从这里我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要成为谁的儿女啊。比如说我出生在我父母的家里，我父母就给我命名，然后我就用我父亲的姓氏作为我的姓氏，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啊。上帝就让我降生在这个家庭当中，并不是我选的。那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啊！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呢？这是极大的恩典，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做出了选择，而这种选择是被上帝的爱和恩典所驱动的。所以当我们称父为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态，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儿女，并不是你自己去选父母，并不是的，而是父母就把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名分就给了我们。当我们称上帝为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资格，这是神极大的恩典。那么在约翰福音1:12，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12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是上帝所赐的，所赐的。那么在约翰一书3:1，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翰一书3:1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当我们一说祷告的时候，一说父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蒙福最蒙福的一群人，上帝是我们的父。那么第二个呢，父亲对儿女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是没有一个附加条件的爱。那么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我的女儿冯爱琳，她如果在某一天的深夜很晚很晚的时候，2-3的时候，他突然在那大喊大叫，他说爸爸爸爸我好渴啊，我要喝水啊。那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我会起来，我说好吧，我给你，虽然我很不想起来，但是我还会起来，我给他一杯水喝啊。那么我不会对他说我不给你水喝，因为你白天不听爸爸的话啊，你不乖，所以我不给你水喝，我不听你的呼求，我不会这样讲。那么第二天呢，等我的女儿起来，我可能会继续的管教她，我说你昨天不听爸爸的话，你不乖啊，你以后要怎么怎么样，我会继续的管教她。但是我并不因为她不乖她不听话我就不听她的呼求。所以这就是儿女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不是仆人与主人，或者不是那种商业和利益的那种关系。商业和利益的关系就是你不乖你不听话，我就不给你所渴求的啊，我并不在乎你的生命是否被改变，你是否成长，这是我不需要在乎的。但是一个父亲呢， 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就是他儿女的生命是否成长，是否能够得到将来的祝福，而不仅仅是眼前的祝福。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女所怀的心思。所以父亲会管教自己的儿女，会教导自己的儿女，但是父亲最最关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儿女能否承受那将来更大的祝福。而且父亲知道什么是对这个儿女最有益处的，可能超过这个小孩子他自己所想象。那么我们再想一下，就好像我们是世界上这个最大的最有权力的人，比如说现在美国在选总统啊，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就是美国总统，那这时候所有人要见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所有人想跟我们讲两句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能只有一些最优秀的人、最顶尖的人啊、最大贡献的人啊，他们可能有机会跟我们讲上一句话两句话。而且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预约，要看我们有没有时间，如果我们是美国总统的话。但是如果我的儿女呢，如果我打个比方，我四岁的小女儿，她在深夜的时候她说啊，爸爸爸爸快来呀，我好渴，我好害怕，然后我会怎么样？我会跟她说，哎，你去跟我的秘书预约一下。我不会这样，我就会去见她，我就会听她的呼求。所以当我们来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也是这样的，虽然上帝是威严的，是大而可畏的，但是他是随时随地他会听我们的呼求，然后按着他的慈爱和智慧，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理解啊，不一定明白，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上帝为我们的预备的是最好。那么在上个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啊，我听到有一个姊妹她在讲她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她就说有时候她的孩子真的很调皮，那个这个姊妹就实在是忍不住了啊，就小小的罚这个孩子一下。那么这个孩子当然很难受啊，被妈妈惩罚，这个哭得一塌糊涂，眼泪还挂在脸上。但是这个孩子呢，还是去抱着他的妈妈就是妈妈我错了啊，妈妈我会改的。后来当这个孩子这样一说的话，他妈妈心里啊就很感动。我们再试想一下，如果一个陌生人把这个孩子打一顿，把这个孩子管教一顿，这个孩子会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呢？他不会的，这个孩子会跑开，这个孩子永远不会再想我要回到他这里来，因为他曾经打过我，他曾经处罚过我，不会。但他为什么会回到他妈妈那里去呢？因为他对他妈妈的爱有信心。他虽然不完全理解妈妈为什么打我，他可能不完全理解，他可能也不完全赞同啊，妈妈你打我是应该的，我该打，他可能也没有那个觉悟。但是呢，他至少知道一点，妈妈是爱我的，他打我他管教我并不意味着他要抛弃我，并不意味着他不爱我，他不喜欢我，所以他还是会回到他的妈妈面前来。我有一次，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有一次冯英姊妹，就是 Priscilla， 就是冯海姊妹的妹妹，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有时候就在饭桌上，他的女儿那个Jennifer 就很调皮，那是好多好多年以前了，大家现在看到 Jennifer 啊Catherine 觉得啊好乖，但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他们也有很调皮的时候。后来当时那个冯英姊妹就管教 Jennifer， 然后就拿一个小筷子就打她手心啊，后来是真的是在我们看来，哇，这种管教真的是很重，不是做做样子的样子。后来那个 Jennifer 她的一个反应后来让我当时非常的震惊，她居然就那么小，她居然就抱着她的妈妈就说，妈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然后我下次不会再这样了。后来我看到这个，我当时我心里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这就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爱，不会因为管教，不会因为鞭打就那么轻易的就割断了，就破坏了，不是这样的，这是有一种更深的关系在里面，这绝对不是那种利益的关系和业务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来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说出父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的。我们不要因为上帝哦，你今天不听我的祷告啊，你今天不让我顺利啊，很多难处你不管，然后我们轻易的就从这种关系当中躲开，那么我们当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把自己看作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来 回顾主耶稣关于祷告的教导，那么我们在这看到圣经中有很多地方谈到什么样的祷告上帝所不喜悦。那么在马太福音六章，主耶稣特别教导祷告，在主耶稣教导祷告之前呢，主耶稣谈到两种祷告是神所不喜悦，一种就是那种表演啊，一种真实的生命与外面呈现出来的生命不相符的这样的一种表演，神所不喜悦。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那种带着一种功利的思想，或者带着一种商业关系的模式来到上帝面前。无论我们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你通过你的金钱也好啊，你通过你的这种贿赂也好，为什么这么说？有些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会贿赂他的偶像啊，就像我那个朋友烧头道香，烧头他要交很多很多钱的。无论你带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是基于一种我做我的，你上帝你就必须要做你的那一部分，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不要以为话多神就垂听，神不一定垂听的。如果这种话不是你真正的来到父的面前那种倾心吐意的话，你这种话只是你对你自己功劳的这种累积的话，那么上帝不认可这种功劳，上帝并不认为你这个就有多大的功劳。那么这种心态是神所不喜悦的，不仅仅是说重复话呀什么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带着个什么心态呢？我们知道这是父，这是儿女与父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称父为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这种爱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接下来说马太福音六章七至八节，七节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还祷告干什么？上帝都知道了，那我还祷告干什么？我们可能有这样想。那么其实耶稣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不要效法那些外邦人，不要效法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祷告为什么？就是提要求来的，这是他们祷告唯一的内容，就是提要求。而我们来在父的面前的祷告，我们不仅仅是提要求，我们要跟父倾心吐意啊，要跟父讲话呀。我们如果真的爱我们的父亲的话，我们心里有说不完的话，我要给我们的父亲讲。那么同样的，我们父亲的心里也有说不完的话要给他的儿女讲。我们不仅仅是提要求来的啊。我以前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人，结果他们的孩子就是很大概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就天天就在外面混，因为他很有钱嘛，而且天天也不上也不读书啊，就天天在外面混。他们偶尔回家一趟就是一句话，钱在哪钱在哪，然后他爸妈妈就一指那个抽屉，等他打开抽屉拿了就走，就一句话，钱在哪。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外邦人，这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不把自己真正的父当作父的人，来到父的面前就是提要求，给我钱，拿到钱就走。如果没有钱的话，如果你这个父亲没有钱的话，那我就不来了。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不要像外邦人，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知道，所以除了提要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父讲，然后我们的父也有很多的话可以借着祷告跟我们讲。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是什么呢？是来在我们的父面前倾心吐意，就好像我们一个儿女来在父的面前讲讲我们的心里话，我们的父呢也把他的心里话讲给我们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七节，四节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七节，四节起，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感谢神。当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可以称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的父，这一切就白白的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仅仅凭信心就可以得到。但是谁付上的代价呢？天父上帝付上的代价，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用他爱子的血，用他爱子的血去把我们赎回。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得到何等大的恩典，这本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换来的。我们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用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的。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不仅仅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在座的基督徒，我们心里再一次的回想我们得到的是怎样的恩典啊！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向上帝祷告的人，而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样。我们有一位父亲，这一位父亲他有最好的恩典为我们存留，为我们预备，他要让我们能够口称他一句阿爸父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不像一个流浪的孤儿，感谢你每天你的恩典慈爱，你看顾保守带领我们。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主啊，我们背逆你的心意，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我们让我们自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不愿意降服在你的这里，你的面前来，主啊，但是你很久忍耐，你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主啊，今天就求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每一个人能够被圣灵所感动，能够真实的来在你的面前呼喊你阿爸父。主啊，当我们呼喊你父的时候，让我们也常常想起这乃是我们的阿爸父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赎买回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在这个家庭关系里面来到我们的天父上帝面前，而不是在一种商业关系或者业务关系里面来在天父上帝面前。主啊，愿我们所发出的一切的祷告和赞美都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能够被我们的父所喜悦，也能够借着我们这样的祷告与我们的主有最亲密的关系，让我们也能够借着祷告听见从父来的声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